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的政局风云变幻，大家都看到了，备受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刚刚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了。人大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在以前一向都是被看作是橡皮图章，他开的会过了之后几乎是没有人去关注的。但是今日他是2月份以来饱受内外关注的人大的第二次会议。原因好简单啦，点解保持关注呢？因为呢一次嘅会议再次讨论咗关于个别代表嘅代表资格嘅报告同任免案嘅审议情况，被所有人都关注，因为呢个系下个月两会开始之前最后嘅一次人大会议。张又侠同刘振立佢哋两个人嘅代表资格系咪会发生变化？今日是美东时间2月27号，我是婉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闻深度。我们一起用客观的视角和逻辑来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下面是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住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快点看下啦。因为这个会议它直接关系到习近平和反习近平派系之间的刀光剑影。2月25号下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举行。2月4号上一次是临时增加的第20次会议之后 ,2 月份举行的第二次人大常委会的确定会，亦是两会之前最后一次，当然就是备受关注的。根据新华社发出的一篇报道，这一次的全体会议是审议了一系列的报告和议案，然后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然后在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再次出来发表报道，说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2次的委员长会议亦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亦再次提到他们听取了包括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的审议情况汇报等等，但是都没有提到个别代表资格发生变动的名单究竟都有哪个。当然了，根据2月4号那次的临时增加的常委会，他后来发布了一份公告罢免三个人的代表资格，这个是在人大的会议之后才发布的，是叫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15号公告。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人大有没有发出他的那个第16号公告，我们就可以确切知道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都没有查到官方的消息，就是那个第16号公告暂时还未出来。全国人大他们在2月25号正式发布了叫做2026年第一号公报。大家注意，不是公告，公报和公告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份第一号公报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这部分首次由官方的证实。这个是中央军委的政法委书记黄仁华上将，还有武警部队的原政委张洪兵上将。 同埋中央军委嘅训管部原部长黄鹏中将三大高级将领，就系嗰个之前被宣布罢免嘅全国人大嘅代表，话呢一次系正式嘅。佢嘅原因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当然呢个信息佢系有一个背景嘅。12月27号，当时发布咗14届全国人大嘅第14号公报里面，但系喺呢个之前，只有何卫东同何鸿燊呢两个人系被官宣正式落马调查嘅。后面嘅呢三个人系一直都冇官宣嘅，只系讲咗罢免佢哋嘅人大资格，但系冇讲话系违纪违法。直到今日喺呢个第一号公报里面公布出嚟，佢哋落马调查嘅官方信息先至正式咁公布，就系延迟咗两个月。喺呢个同时，人大会议仲有两个值得注意嘅人有出现异动，至少有两名嚟自军队嘅全国人大委员缺席咗，系突然缺席嘅。一个就系全国人大宪法同法律委员会嘅副主任，叫做何平，佢系一名上将，佢曾经担任过东部战区嘅政委。另外一个系全国人大嘅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郑卫平，佢亦系一名上将，佢曾经担任过战略支援部队嘅政委。点解话佢哋嘅缺席系一种异常嘅现象呢？因为佢哋两个人都正常咁出现咗喺去年12月嘅全国人大委员会嘅第19次会议，亦就系话去年12月佢哋完全系正常咁出席嘅。喺呢个其中，你查下会发现呢个和平上将，佢系喺习近平军改以后就担任咗首任嘅西部战区嘅副政委兼政工部嘅主任，然后喺2017年，亦就系习近平定于一尊以后，佢就得到咗升职。而郑卫平上将，佢亦都系一样，佢出身于南京军区嘅军委。到咗2016年2月嗰时，佢担任军改之后新成立嘅东部战区嘅政委，可以睇得出佢哋都系比较典型嘅习家军，佢哋都系习近平一手提拔起嚟嘅。从东部战区呢个大本营提拔出嚟嘅上将，而家出状况啦。黄仁华同张红兵等三个人，佢哋系喺去年12月就已经被确认系接受调查嘅。但是今日这个消息先至被正式咁官宣出嚟。再加上何平同郑卫平呢两个政委，佢哋喺去年12月都系正常咁出席会议嘅，但而家就缺席啦。习家军喺度被清洗嘅呢个势头似乎并冇刹车，冇停落嚟，佢仲喺度继续咁推进之中。就系、是、习近平虽然搞掂咗张友侠同刘振立呢两个人，未能够搞掂军队系统，未搞掂军权。咁究竟系咪真正掌控咗军权？其实我哋可以参考一个非常重要嘅观察指标，亦能够睇出嚟佢嘅风向标系乜嘢呢？喺1989年6月9号嘅下昼，啱啱系六四屠杀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只系几日嘅时间，邓小平就立即召集接见咗首都戒严部队嘅军以上干部，就系相当于军长同埋军长以上嘅级别嘅所有嘅高级将领。呢个系邓小平唯一一次公开针对六四所发表嘅讲话，参加者大约有100多人，全部都系嚟自参与戒严任务嘅各大军区军长以上嘅呢啲高级将领。因为当时嘅政治背景，大家都知道啦。发生咗89、64咁大嘅一个风波，政局系动荡嘅。咁国内外嘅舆论同有关中共可能会爆发内战，军队已经发生分裂啦，邓小平已经失控啦，等等嘅各种各样嘅讲法都喺度满天飞。喺咁样嘅背景下，邓小平当时已经系以中央军委主席嘅身份嚟召开呢个会议。佢显得就具有一种非常强烈嘅政治宣示嘅作用啦。乜嘢意思呢？ 当然就是为了稳定军心啦，正是反对派在全国要释放出一种你看我邓小平仍然是牢牢地掌控着军队，掌控着一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自从前年三中全会，尤其是去年何卫东在两会之后出事被捉，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有关习近平已经丧失了权力，他被架空了，大批习家军都被清洗，这个不是传闻，这个都是事实。他早就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看到了。亦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面临的这种舆论的困境，可以说是远远地超过当年的邓小平。如果他的实力绝对是压倒一切的反对派，那很简单，他只要好像邓小平那样召集一次全军的所有军以上高级将领的会议，所有人都可以确定无疑，那习近平他真的是定于一尊，没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了。很简单，表态效忠习近平不需要那么大的规模，哪怕是比习近平刚刚晋升的两个上将，一个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贤，一个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比他们出来陪同习近平去视察一下东部战区的82集团军，那个是最关键的，他们现在在管着北京的。还有在东部战区的31集团军，那个算是习近平自家习家军的嫡系的大本营。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了，我们说习近平都在传说他未搞定，是不是？为什么就不做呢？是他不想做，抑或是他做不到呢？到而家为止，第16号公布我哋仲未睇到，上次2月4号嗰次係15号公告，所以张友侠同刘振立佢哋两个人呢、这个人大代表嘅资格呢、这个问题，而家仍然係一个巨大嘅悬念。如果话佢就係有啲意思㗎啦，乜嘢意思呢？因为就意味住佢哋仲係代表，只要着住嗰个黄马褂，仍然仲係嗰个代表，你就冇办法对佢哋两个去进行刑事调查。习近平系想捉佢哋嘅，想要调查佢哋。喺党内佢就缺乏一个任何嘅说服力，就系咁嘅意思。但系好多事系肆意妄为嘅，你开头容易啊，但系你想要收场，恐怕就唔系咁容易啦。我哋而家睇到啦，习近平佢最大嘅问题，就是怎样收场的问题。内斗呢，它是动态变化的，亦都是乜嘢都有可能的。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都会发生，就处在这种时代。请大家订阅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跟进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